弟兄姊妹们平安，下面一起来学习约书亚记第24章，也是最后一章。这时约书亚已经110岁，这是他临终的时候对以色列全体会众说给予的临终的嘱咐。他选择了在示剑这个地方来给以色列的长老、族长、审判官等等来嘱咐他们。为什么选择在示剑？因为示剑而不是选择在示罗呢？因为示剑这个地方有一些特别有纪念意义，比如说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之后，最先在示剑向神筑坛，记载在创世纪第12章6到7节。雅各全家回到迦南的时候，在示剑清除了偶像，记载在创世纪33章的第18节、35章的第4节。那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也在示剑的基利心山上与以巴路山上宣讲律法，记载在约书亚记第8章30到35节。所以示剑对以色列来讲是非常有纪念性的一个地方。约书亚对于以色列人所讲的话，在前面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特别提到亚伯拉罕的父亲是在敬拜别的神，他们并不认识真神，而是耶和华神把亚伯拉罕呼召出来，带领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又在晚年，在亚伯拉罕将近100岁的时候，把一个儿子就是以撒赐给亚伯拉罕。后来圣经又提到，从以撒最后神祝福他的后裔，使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大的民族，神又带领以色列人出了埃及等等，最后占领了迦南地。所以这句话的整个这个历史末脚的一个总结的一句话，就是第13节，说我是指神赐给你们的地图，非你们所修筑的；我赐给你们的诚意，非你们所建造的，你们就住在其中，又得吃非你们所栽种的葡萄园、橄榄园的果子。这一切的他们以色列人在当时所享受的这一切的福分，都是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所以我们在分享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觉得没有神，看不见神，但是以色列人他从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神呼召他离开他的老家，最后兴起一个民族，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差不多600多年的时间，这个整个的600多年的时间里充满着神迹奇事，如果没有神就不会有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存在。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存在本身就是彰显了神的大能。所以第24章的前半部分是回顾了以色列怎么样从一个人成为一个国家的发展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那这里面约书亚讲这个历史关键的一点，就是要提到14节，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 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所以约书亚的讲话的这里面，我们注意看最关键的两个字提的最多的就是侍奉耶和华。侍奉这个字侍奉这个字频繁的出现。那侍奉的含义是什么呢？英文叫做 worship， 敬拜。敬拜和侍奉这两个词其实在意思上是可以通用的，你侍奉什么你就敬拜什么。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你听从谁，你听从谁或者你根据谁的话去行，你就是侍奉谁。那你听从老板的，你就是侍奉老板。我们有很多人他不相信神，是因为他自己是自己的主，他听从他自己。所以归根结底来讲，侍奉耶和华就是要听从耶和华。那为什么约书亚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从第十四节我们仔细去揣摩一下，约书亚说要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这是一句话。第二十三节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透过这两节的经文，再加上第十九节约书亚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这三节告诉我们，当时可能他们中间已经有些人开始要背离神，开始不听神的话。因为我们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都是堕落的，所以在他们当中有外邦人的影响可能已经开始进入以色列的民中。所以约书亚特别的强调了这一点。所以约书亚特别强调，又再一次强调，如果你们离弃耶和华，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然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那些老百姓当时听完之后说，我们必定要侍奉耶和华。说完之后就在那里立了一块大的石头作为一个见证。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见圣经里面继续提到29节约书亚110岁就死了。然后第33节提到以利亚撒祭司也死了。那这两个人的离开就说明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他们已经正式的结束了在旷野流亡的历史。他们从一个游牧民族变成一个固定下来住在迦南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的历史也展开了新的一页。最后一点我还想再补充一点，就是约瑟。这里面特别提到约瑟葬第33节约瑟的骸骨葬在示剑。因为约瑟他在埃及，他当时去世的时候记载在创世纪第50章的25节，他认为埃及那个地方，尽管他当时是做宰相，但是他不愿意埋葬在埃及。他告诉他们的子孙后代，他将来要埋葬在他父亲所买的那块地，跟他就是迦南地。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信心的一个表示，因为他对神有信心，所以他相信神会把他的子民带回迦南地。今天他的这样的心愿终于得到实现。所以我们透过第24章的学习，我们约书亚记也就告一段落结束了。但是这里面带给我们的信息今天依然对我们有很多的启示。谢谢收听，我们从下次开始学习四世纪。